大家好，我们是
玻璃兄弟波克克
波克的第16集。哎，这次难得我们讲的话是有对到的，是不是？
对啊，以前就说波什么波波克波克克，到底什么傻傻分不清楚。
可是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哦，我忘记我们这次要也算是要 call out 嘛，对不对？
对，没错。
那 call out 的话，我声音是不是应该现在要稍微温柔一点，才不会那么大声这样？
哦，因为上次有观众反映啊，好像我们 call out 的时候怕声音不清楚，所以就会讲得特别的大声。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的声音都是非常清楚明白啦。那弟弟因为他可能小时候哦蛀牙比较多
啊，
就蛀牙比较多呢，就是他讲话的时候的声音有那种嗯啊啊呀鱼的声音分不太清楚的感觉。
我听你在放屁乱讲话，
就是你一直有那个声音，就是那个啊呀呀呀啊呀轰在嘴巴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好像出不来的感觉。
什么出不来？
你觉得
什么出不来？
你觉得我会讲什么出不来呢？你说啊弟弟，什么出不来？
我不知道啊，你眼神看起来脏脏的啊，我不知道你讲什么啊。
哦，你常常出不来是不是？
啊，出不来什么的，大便出不来，对对，最近在家
最近便秘是不是？
疫情在家有没有肉吃的比较多啊？
可是你不是说你最近都在家打传说对决，然后还掉了20颗青苔是什么？
18颗，但是也是有够惨的，哎哎哎，
就是这打了等于白打的意思嘛，是这样子。
就从 S 牌直落星耀这样子。
听说你现在的排位比那个问弟弟还要差了，是不是？
问啊，你说小朋友学投资那个吗？
对啊，他怎么那么厉害啊？我都怀疑他作弊啊，对不对？
大神带一下，
好啦，不要是在刁问哦。我们今天主要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弟弟是什么议题？
今天啊，我们议题是主要关于哈，就是最近之前大家也常听到所谓的 FinTech。
FinTech 到底是什么东西 ？FinTech， 听等一下我先讲一下。FinTech 感觉好像就是 finance 就是金融，再加上 technology 就是 tech， 等于是金融科技，对不对？
对，没错。FinTech 字面上就是金融科技，英文就是 financial technology。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 financial technology 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最近常常听到嘛，有很多关于 FinTech 的这个关于题目哦。那一般来讲，大家都可能认为说 FinTech 最简单字面上就是把科技跟金融结合在一起，然后并利用科技的力量呢，来达到一些自动化或者是智能化的方式去做一些金融之前所做的事情。
OK， 你弟弟讲的大家听得非常的算是一个很学术派的解释哦。我认为 FinTech 我听到的就是，哎，两年前我特别喜欢一部电影，可能你都忘记了。两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就是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就是 Jackie， 徐嘉凯他导演的，然后里面有我很喜欢的演员，像赖雅妍他们，有部叫《圣人大道》。
弟弟哦，想起来了。
对，然后那部电影我虽然很喜欢，可是在台湾的票房好像并不是这么厉害哦。可是它里面讲的就是一个沙盒的概念，就是 sandbox， 好、哦，金管会哦。当然电影里面不是叫金管会，然后不能把它讲出来。电影里面它是叫什么金融署。哦，那其实跟台湾的金管会是一样，就是说金管会针对所谓的这种沙盒的模拟的测验，对于金融科技这一块，我记得《圣人大道》里面 Jackie 他想要阐述的意思，好像是比较偏所谓的比特币，对不对？
这是区块链的部分。
哦，不好意思，区块链不是比特币，比特币就太真实，跟这个世界太像哦。区块链金融的部分，那说不定这个东西跟我们今天采访的来宾也会有一些关联度，所以我们可以顺便问他说，他到底说电影面讲的跟实际上的情况是不是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话是这么说啊，可是我觉得区块链也只是 FinTech 一部分，因为我觉得 FinTech 它可以用的用途是非常多的，那区块链它也是其中包含一块。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来探讨说，这到底 FinTech 哈，就是我们听到了这么多，它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因为之前在几年前，大家很夯比特币嘛，然后到最近就是比特币又大涨，然后又想到区块链，然后可是 FinTech 好像也不是只有讲区块链这一块，它包含的相近也是非常多的东西。
我相信我们现在讲到，比如说不管是比特币啊、区块链啊，那其实都比较偏Personalized finance， 就是说个人金融的部分。那个人金融的部分呢，就是说，当然啦，我们讲金融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投资啊、买股票啊。那包括像现在很多 podcast 也是讲 讲那个买股票，然后就变成台湾的榜上的前十大、啊，对不对？哎，弟弟，讲到这有点心酸啊，就是我们讲这个知识分享的 sharing， 好像就是没有像买股票的那些 podcast 这么强，对不对？比如说谁了呢，弟弟？比如说小朋友学到，
你就要刁人家，我就知道你就是刁人家。
不是，就是说，好像讲那个，听我讲讲个人投资这一块，或者说讲个人的那个什么这一块，就特别的受台湾大众欢迎，因为台湾就是大家都喜欢玩股票嘛，对不对？你知道以前那个中华民国叫做什么吗？中华民国赌国啊、哦、，Republic of China 不是叫 Republic of China， 叫 Republic of Casino， 你知道吗 ？ROC 的意思是这样子。哎，扯有点远哦。可重点就是我们要讲到今天的主角，好不好？就是说，希望呢，我们这次改到金融这一块，说不定我们的听众群会稍微上升一点点，对不对，弟弟？
我倒是觉得啦，
你觉得不会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市场，
没什么用，
每个人市场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哥哥也不要去。然后看别人有没有，对不对？我觉得走自己的路才是最重要的。
对，
好不好，
不要嫉妒人家，可是就是要嫉妒一下的。
好好，那
接不下去哦，接不下去哦。
好，那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是感谢一下新诗董联盟
哦，对对对对对，
帮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嗯，那我们现在就 call out 给他吧。
好，那我们现在 call out 给 Roll Stone 的 Alex。
Hello。
Hey Alex， 你好，我们是玻璃兄弟。
Hello， 你好。
你好，两位好 ，Winston 好 ，Richard 你好。
下午好，下午好，对啊。那现在疫情之下，一切都顺利吗？
还不错。
OK， 好，那非常欢迎 Alex 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玻璃兄弟播客课哈。那他是 Rollstone 的 CEO， 然后也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来的来宾。对，那在这边呢，就是说可以先请 Alex 这边先，
我们应该先问 Alex 一下，什么叫 FinTech？
对，
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上讲，就是说 FinTech 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Alex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ay.
你觉得 FinTech 它到底在台湾的这个规范里面，它算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OK。FinTech 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 definition， 好，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跟目的性，啊，也就是说你要用 technology， 然后让金融的服务能够更普惠，啊，所谓普惠就是普及，啊，而且惠民，所以呢，我想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一定都感受到，如果你就不能去跑银行，那政府又给你纾困贷款，如果你不透过线上去办，你也拿不到那个钱。
嗯
，OK，
嗯
那这个感觉就很对了。好，那过去呢，其实台湾因为太方便了，随地那个分行都在三角窗、三角窗，所以呢，你从来不会感觉 FinTech 对你有多重要。所以大家在台湾对于这个 FinTech 的看法，就会有一种好像 FinTech 要把银行吃掉的感觉。啊，但是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好，那其实银行呢，它从很久以前，它就是一个非常善用 technology 的行业，不然他们这个银行里面这么多的 IT system， 这么复杂的 core banking system， 一定会把大家的钱算错，对吧？
对，
所以本来银行就是这个非常这个 technology oriented 的一个行业。啊，只是说因为现在手机啊 social network 这些东西出来，然后 big data，然后这个 computing 的 power 变得很大，然后 AI 变得很盛行之后，你其实可以把金融服务做得更普惠，啊，所以其实整个 FinTech 的方向基本上，不管是说独立成立一家公司，然后用科技提供某一种或是某些种金融服务，或是说金融机构本身自己用很好的 technology 让这个金融科技金融服务可以更普惠的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获得，这个其实都是一种FinTech 的广泛定
义。所以 Alex， 我听你这样讲，就是说虽然在台湾的银行业很方便，可是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广泛的运用到金融业的服务，其实是 FinTech 的目的，对不对？
对对
对，嗯，
那弟弟你有问题吗？
对，那就是我们一开始在之前有讨论过，就是讲到 FinTech， 那大家也会常提到区块链这一个部分。 那讲到这边，就是这个区块链跟 FinTech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哦，可以啊，可以啊。其实那个这个区块链，国内有其他很多专家，我大概就是能够用大白话稍微解释一下。区块链这个东西是这样，它是一种技术，它并不代表就是比特币。我每次人家问我，我一定会先这样讲。因为常常大家会把 Bitcoin 啊数位货币这种东西跟区块链把它绑在一起谈。好，那讲到区块链，我讲我们先讲一个最基本的重点，就是说货币它要有价值，一定它要限量。好，所以呢各国在发行货币的时候，我们过去都是用金本位。好，简单讲就是说你今天央行存了多少的黄金储备量，你大概能够发多少货币，这个最简单白话讲就是这样子。那区块链它的目的就是说，诶，我打破原本央行发行的体系，所以有一个神秘人物，他叫中本聪，他在这个网络上他自己发明了一种发行货币的机制，所以这个就叫挖矿。好，那这个挖矿的概念就是说，因为我这个世界上我的这个某，比方说他说，诶，我要发行这个比特币，那这个比特币在世界上是限量的，你必须要写一个程式，解开一组密码，那找出这一颗比特币出来，这个叫挖矿。所以呢，你因为它是有限量的，所以它的价值也就有机会可以被大家 recognize 很高，用原本的货币去购买。那这个时候，因为原本的货币有价，再勾上这个原本是虚无缥缈的比特币，它是用有限量的方式，然后勾上原本的货币的价格去把它激发出来的基本价值，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比特币它会跑出来的原因。但是呢，回过头来讲，我们谈的是这个货币生成的原理，所以它不见得是一定是 apply 在比特币上，它也可以是其他的币。但这个背后就是这个所谓的区块链。那这个区块链它就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说因为你要发行货币嘛，所以呢，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在我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我今天如果说我是一个发货币数位发行数位货币发行商发行的这个人，好了，我今天要发行给这个 Richard 跟 Winston 你们两位各一块钱，然后我就用 email 的技术发给你，你觉得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因为我发给 Winston 一块，也发给 Richard 一块，可是我这边留了两个副本，我手上有两块，这个货币就重复发行了。所以呢，如果说要发行货币这种概念的话，它一定是要简单讲，就是弄一块石头，然后呢 ，Winston， 你到那个石头上磕，今天 Alex 给我一块钱，然后呢 ，Richard 要走过来磕 ，Winston 就把那一块钱给我，所以那一块钱永远存在。但是在那个石头名叫区块链的石头上面，它的记录永远不会被改掉，这个就是区块链的本质意义。所以它设计这个区块链来发行各种不同的数位货币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没有区块链这种数位机制的话，那它就做不到防币是防什么币，就是重复发行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会容易被篡改。
okay.
这个就是区块链的概念跟数位货币的关联概念。
所以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它是一个让大家资讯都能够借由此这区块链的方式，让资讯能够透明，而且并没有任何一个私有机构或一个中央去做控制或调整，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方式去记录所有的这些不论是金钱啊或者资料的传递，可以这样讲。好。那 Alex， 那我们今天要进入接下来的主题了，就是我们也想
来在讲 Rollstone。 对啊，因为我觉得 Rollstone 最重要的是Alex， 你常常讲说 Rollstone 是一个强调与客户的沟通跟管理，对不对？那沟通跟管理，大家会想说，诶，那如果是 Rollstone 的客户，应该都是比较说是 institutional 的那种 client 嘛，对不对？那他们的沟通跟管理难道会需要帮助吗？这部分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怎么帮他们做到沟通跟管理这一块？
好，没问题。Rollstone 的客户都是企业客户，
对，
所以都是您两位讲的 institutional clients。所以呢，最主要我们的客户就是银行、证券公司，好，保险，所以我们就讲 FSI 那个 finance 这个 securities 跟 insurance。好，这些我们帮他们做什么呢？就是给他们软体，让他们能够跟他们的客户沟通。好，那这个 client communication 这件事情呢，不是 Rollstone 跟我们的 client 沟通，而是我们的客户如何跟他们的客户沟通。所以我这样举个例子好了，如果说某某银行他使用 Rollstone 软体，那 Rollstone 帮他做什么呢？所谓这个 client communication 的 definition 就是很宽广。第一个，我如何找到这个客户？第二个，我如何传递一个讯息给他，跟他说你要不要来我这家银行开户？第三个呢，你来我这个银行开户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开，然后开始就变成我的客户。当你把钱存进来跟我有往来了之后，我发账单给你，跟你对账。然后呢，我银行如果有促销讯息给你，我发这个 message 给你，跟你促销。好，过去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很了解一件事，其实银行跟你最大的沟通就是透过哪里，你看电视，或是你到百货公司拿信用卡出来，他问你说你要不要刷某某信用卡，
嗯，
这个有九折，或是说呢，你电脑一打开你就看到 EDM， 或是你进到办公桌上面就看到用那个塑胶套套起来那个什么信用卡优惠的那个，
对，
那个，
就是促使我们去消费那种概念。
yeah， 所以基本上呢，这些 paper 的东西呢，它在有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因为要 green 要环保，所以就去纸化、无纸化，就把它弄到电子来。可是呢，到了电脑上面，然后用 email 传递之后没多久，手机马上跑出来。手机的特性就是它可以互动 ，interactive， 而且 anywhere。好，所以你想想看，当你过去跟银行最基本的互动跟沟通是来自于银行发一张账单给你，跟你说你在我这边存了多少钱，你这个月用我发的信用卡刷了多少钱，你可能就可以直接在手机账单上面按马上还款。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沟通的过程。好，那我们公司在做这个沟通基本上呢，就是说第一个，我如何吸引客户来变成我的客户，变成我如何帮我的客户吸引他们的客户，这个我们叫做 customer acquisition。 customer acquire 进来之后，就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叫做 onboarding，就是说这个客户他是不是 onboard 到这家银行变成客户，那基本上最基本就是要开户、办贷款、办信用卡、好买保险，或是开证券户，或是投资证券、买期货都可以。好，那开始有这些往来、金融往来之后呢，透过账单、透过沟通累积了很多数据分析，再推荐给你更好的，想办法透过一些 AI 啊、机器人啊，或是一些instant 的 social media 去对你做更了解的状况，那这个我们就叫沟通。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client communication 的一个重要的定义。
OK， 那其实就是也是借由现在因为手机和网络的普及，所以在不论在利用就科技的工具上面，可以就是达成就客户沟通上面更方便，而不用说一定要就是要透过那种传统的方式，对不对？一定要跑到银行啊、排队啊，这些有的没有的，啊，真的很麻烦，对不对？哇，okay，
没错。我讲一个，我讲一个最近这几个礼拜非常忙碌的例子。其实呢，银行现在如果要在网络上面贷一笔款给你，他最担心的就是我这笔款是不是真的放到你身上去？
嗯，
还是或许呢，你来这个跟我申请的时候，如果你是透过线上，会不会你是机器人？现在 AI 这么的普遍，
哦，OK，
所以呢，
okay。
对，所以这个东西有一个东西就叫有沟通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叫做 KYC， 叫做 Know Your Customer。
Know Your Customer， 嗯，
对不对？好，所以现在就流行叫 EKYC，
哦，加
个就是一化的 KYC，
化 对， 对对，
这个就是。Exactly， 这个就是 Rollstone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 killer product。 我们这个东西怎么做呢？比方说你现在跟银行做贷款，贷款之后他就要跟你最后一步就是要跟你对保，确定看你是不是本人。所以你视讯一打开，然后呢这个行员可能就在远端看看你，他叫你拿你的这个身份证在你耳朵旁边啊，叫你摇摇头 make sure 你是真人，同时呢，
oh, okay。
也把身份证的人脸跟你的人脸拿来做比对，比对完之后呢，就已经知道这两个人的人脸辨识是相符合的，所以 EKYC 就完成了，所以这个 communication 就结束了。所以很多银行它在跟客户沟通的过程，它其实是要确保我是不是放款给对的人，是真的人， 好，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沟通的环节。
OK， 原来也是这一块，因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在国外啊，在国外如果说有着国外经验的一些开户啊什么，很多其实在网络上就可以完成嘛。那通常他都有一些就是说用影像认证的方式，原来就是这个原理，对不对？就是叫你做一些蛮好笑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证件拿到你的脸旁边啊，确定你是这个人，对不对？这好像因为每次在做这种类似认证，我感觉好像有你知道有点像什么吗？有点像是那个囚犯有没有要去拍那个 mug shot 有没有？对对，可是但是就是因为现在也是跟科技发达嘛，用这种人脸辨识的方式来才能就达到这种就是 eKYC 的效果。
我觉得这 eKYC 就是我们用所谓的 AI 啊，跟这个就是科技去达到以前他们做不到的效果。那 Alex， 你的客户会不会觉得说，因为我记得你在那个报道上面有讲哦，说你是那个金融业的武器军火商，对这个就是可能是报道的角度吧，我不知道。可是就是说，客户听到军火商，就是比如说 Arm Stealer， 会不会觉得有点吓到啊，还是怎么样？这部分跟客户他们的反应 OK 吗
？OK。其实这个是这个《经济日报》给我们的这个 compliment 啊，谢谢他们。所谓军火商的意思是这样，概念是这样。因为其实台湾的银行哦很竞争的，你看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我们是 overbanking
一大堆银行，
你走到哪里，对对对，基本上你走在路上你会觉得分行的数量好像不会比 7-11 少
台湾真是蛮方便的，对
对对对，非常方便。好，所以台湾其实就是金融本身就很普及，所以透过 technology 这个，如果不是这次疫情，大家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好，那什么叫军火商？军火商概念其实很简单，因为银行之间互相打仗，所以我们就今日报的概念就是说，那我们提供是给他军火去跟对方 compete。 比方说早期我们提供这个手机账单呢，除了可以让你直接透过手机把条码拿出来就去超商缴费以外，还可以在手机账单上面直接做这个账单分期的设定，或是直接还款，甚至呢手机账单还可以去分析这个你原本这个信用卡消费的这个累积的行为，然后跟电商合作来在手机账单推动这个推广给你每个月需要买一次的那种产品。比方说什么最直接的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到这个他买母婴用品买很多，刷很多卡买这个，那可见最近恭喜他一定生小宝宝，所以每个月账单来的时候就问他说，你要不要买这个尿布，日本直接进口的，对宝宝屁屁很棒的，一次买下去就是一个月的量。好，类似像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帮助信用卡可以增加它的刷卡量跟客户的粘度。好，那这个就是一种让这个信用卡可以跟其他信用卡公司对打的一种武器，所以主要是这个概念。
哦，所以也可以说你是有点像是给各家金融机构就是武器和科技，可以这样讲，你就给他们就比如火，就是战斗机啊，然后比如说一家银行买那种 F-16 啊，那你就给另外一家银行核子潜水艇，那种概念是吗？
威臣你是武器迷，我发现。
你这样讲完，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坏。
不会啦，你是金融武器，不是真正的武器。
而且我觉得借由这个方式，可以去推动，就是科技跟金融结合，要不然如果说大家还是用很传统的方式，其实在台湾我觉得跟世界比较起来齁，它并不会进步。为什么？因为台湾太方便了嘛，大家就是用传统的方式啊，就去我反正我有事情我去找银行就好，银行离我家这么近。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啊，未来啊，这是科技和网络的时代嘛，那如果说这些没有由你来提供这些平台这些科技的话，那这边的话其实台湾它是不会一直想往前走的。
没有，其实台湾你要进步就是要有点危机啊，所以我觉得 Alex 他的角色定位非常好，对，你就是让大家看到一些不方便，对不对？然后这些危机来说大家才会想要进步。就像在台湾，对不对？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大家就不想打疫苗，疫苗就浪费掉啦。哎，这个政治，
好了，希望政治大家平安呐。现在这个情况，
不好意思，扯到政治哦，对吧？
好。
等一下，最后我要问 Alex 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团队的 CEO 一定要知道，第一个团队非常年轻，
那这个团队的愿景是什么？就是说，你觉得你的 position 在金融科技业，你希望这个团队能够，或是 Rollstone 能够有什么样的定位在未来
？OK， 其实 Rollstone 它与其我们把自己定位成是金融科技公司，我们其实相反，我们就是说 instead 我们其实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 software company， business application company。所以我们的愿景其实很简单，我们希望每一家银行都有一套 Rollstone。好，那哦，那怎么用呢？就是你进去它的分行临柜也可以用，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开户系统，数位开户系统已经是可以做到你临柜进去也是那一套，然后呢你在线上开户自己开也是那一套，然后呢这个业务员拿着 pad 去帮 VIP 客户开也是那一套，那后台就会全部集中起来叫 case management， 每一个人的案件就归户管理。那这个不只是做到证券、银行、保险，其实都是。所以像那个证券公司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它除了可以临柜开户，然后这个线上开户，业务员外开开户，开的范围还不只是一般的证券，还加期货、加副委托、加授信、加财富管理。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个每一个银行以后就是标配，就是要一套 Rollstone。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最具体务实，每天在这个努力迈进的目标。
我觉得 Alex 真的很棒，就是说让全台湾的银行都可以有 Rollstone 的这个 service， 因为这个 service 是帮助银行能够达到更加服务他的客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Yes， 对对对对对。
那弟弟还有问题吗？我觉得 Alex 今天的分享很棒，就是关于 Rollstone 整个愿景啊，还有它的商品的方式啊，这样子。那 Alex 最后呢，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听众说的？就是说关于FinTech 啊，或是关于 Rollstone 啊，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
，OK， 我觉得呢这个疫情的关系呢，大家一定就感受到很多不方便。
对，真的。
真的，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台湾真的很棒，那大家都有这个很大的活力跟热情，你看像这个 Richard 跟 Winston 两兄弟，我觉得真的是了不起
啊，不敢当，
不敢当，没有
对，其实我觉得去年我们整个台湾因为疫情下面我们也这个做得还不错，所以其实在整个数位金融上面大家感觉就不是很大，
对，
可是呢回过头来其实这个经过人家这个比方说欧美啊，中国就不用说了哈。那这个疫情这样过去之后，其实他们的数位金融的发展其实又比台湾超前很多了。
嗯，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台湾也还不错。我觉得最近跟这个金融业的朋友大家一起在努力，我们最近公司团队都是这样不眠不休的。一个礼拜之内，劳工纾困贷款线上办就要上线，
哇，
就是这样在
一个礼拜，
对。一个礼拜哦，真的是超时了。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棒的，就是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金融业的朋友啊，金融业朋友多来找 Rollstone 合作，一个礼拜就可以上线。
没错，对，所以希望大家
听众朋友
之后都要来。
对，听众朋友要好好享受，就是在家里好好休息，然后呢，透过数位金融来做。尤其现在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 post COVID 之后啊，就是大家可能有一部分的收入来源会来自于投资，
嗯，
因为在家多了嘛，所以呢，现在像很多证券业者跟我们在做数位的这个投资啊、合作啊、开户，其实都做得很频繁，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或许大家可以好好帮自己找一条这个未来的 additional income 的方式，然后呢 ，stay at home, stay safe。好好 enjoy 未来就会马上一步一步推出来的数位金融，
我觉得太棒了。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听完这期 podcast 之后，就是好好去了解 Rollstone， 对不对？然后跟你的银行讲说，请他们使用 Rollstone， 然后让银行再帮你做投资理财，对，你赚到更多钱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觉得
然后就是一个循环，有没有
正循环？
正向循环，
正循环，正循环，对对对。
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 Alex 到我们节目上来，那我们改天有机会再请 Alex 再多来跟大家分享关于金融的一些趋势这样子，对，
谢谢两位，谢谢
OK， 那先这样咯，拜拜 Alex
OK，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哇，那今天听完 Alex 的那个发表跟关于 Rostone， 那弟弟你对于金融 Tech High 金哎。
金融科技
啊、哦，金融科技。
哎，今天又口又
今天
口要吃螺丝
了。对，FinTech 这一块有没有更了解的呢，弟弟？
我相信不只是我们，还有各位听众听到的时候就知道哦，原来 FinTech 不是只有讲比特币、Blockchain， 是包含很多你生活中的服务，包括现在在疫情之中呢，大家能够用手机上网，然后直接去跟银行做一些日常业务，也是因为FinTech 的关系能够达成。
我觉得 Rostone 的 vision 或是我们的愿景，我觉得非常的棒，让所有的银行都能够使用到 Rostone 的服务。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愿景是真的可以让台湾在这个金融数位化，我们讲的所谓的 financ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这一块能够更进步。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当然因为刚刚 Alice 也提到，就是台湾很方便嘛，对不对？大家去开户啊，银行跟比 Seven 哎比 Seven 还要多嘛，对不对？
嗯，
所以说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动力去进步。可是我刚刚我不好意思，我稍微讲一个政治的东西啊，就是疫苗，对不对？就坦白的讲，因为台湾现在疫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认为知道疫苗的重要性。那同样的道理，是不是我们现在才知道所谓的 work from home 或是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数位转型的重要性？因为疫情爆发之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这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反思。那当然不是说我希望疫情爆发才会促使进步，而我是说因为有事件发生了，大家才会想要去进步，这个很正常。对，可是没有关系，就是不管什么事发生了，只要大家想着不断的去进步，我觉得那这就是我们节目要传递的一个概念。就像玻璃弟弟，对不对？就是周末的时候打电话是打输，对不对？然后就说不要打了，去运动，然后去运动，对不对？然后就变瘦，然后变六块肌，这就是进步，懂吗，弟弟？
你是怎么从这个逻辑跳到这个另外一个逻辑了？完全真正一点关联都没有。
我就很会掰嘛，这听不懂
啊？掰个屁啊！掰到我身上来。好 ，OK。好，那就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啦。
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可以跟 Alice 分享。那你要做个结尾，不是直接卡掉 ，OK 对吧？然后就说今天弟弟也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FinTech 不是只是 Blockchain， 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对不对？有 Blockchain， 有比特币，但 FinTech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怎么样 ？Financi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能够让金融的数位科技化是 Rostone 的目标。也是我们希望在这波疫情之后，大家可以去感受到世界或是台湾的不一样。
嗯，这个结尾好像刚才在节目中已经提过了，哥哥，
我再讲一次嘛。
好，很重要，所以要讲三遍。
第二次，对，
要讲第三遍吗？不用吧，
不用，不用。好，那我们今天的玻璃兄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